亲爱的主耶稣，你是信德的创始者，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开启了你的圣功，让我们在你内，在你的救恩里，我们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你让我们看见旧的都已成过去，你更新了一切，你是信德的完成者，你必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完成你的宠召，完成你在万事以前就已经为我们所定下的圆满的旨意，好使我们进入你圆满的终点，好使我们更像你，一天一天的更像你，活出你的肖像，反射你肖像的荣光。主耶稣，谢谢你在我们前面摆设了一条爱的高超的道路，我们要双目注视着你，奔跑你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你要牵着我们的手快跑。主耶稣，我们喜悦地与你同行，纵使我们会经过阴森的幽谷，我们却不害怕，因为你的木杖和短棒要成为我们的安慰和舒畅。你是荣耀的主，你是得胜的主，我们就兴高采烈地跟随你，行走在你命定的道路上。谢谢你赐给我们穿上福音做准备走路的鞋，让我们穿上福音的鞋，在福音中生活，认识你福音的丰盛美好，传播你福音的喜讯。你使得我们行走在好消息里，从一地的好消息到下一地的好消息，一站又一站，因着你的福音带着我们传福音，就在你的福音内生活。我们跟随你，你带领我们去到你为我们所安排的每一个地方，传播你福音的喜讯。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惊艳到那传播你福音的脚步是多么多么的美。我们就这样深深地盼望着你的脚步，我们听到了你的脚步，我们的心就欢乐起来。我们跟随你，这一群跟随你的人的脚步是多么多么的美。这世界一听到你传播福音者的脚步，他们的心就能够带着盼望喜乐来承受你福音的丰盛。福音正是你天国的威能，要使一切信你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我们信了你，领受你永远的生命，我们也在你的恩宠中为你的真道作证。主耶稣，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你以外别无救援。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害怕的灵，阻挡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不义不解，洗净我们的罪污，也洗净我们所在的地方，洁净大地，洁净我们所在的城市，洁净我们所在的国家。主耶稣，不论我们是在美国，在中国，或在各个你祝福的地方，你就洁净那一个地方，特别求你洁净美国，求你赐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呼求你的名，求你按照你的应许，当我们回心转向你，我们认罪悔改呼求你的名号时，你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各种不义不洁，你要再一次的俯听我们的祈祷，你要再一次的恢复我们所在的国家，我们所居住的大地。主耶稣，美国需要你，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你，我们多么多么迫切的需要你。愿你在你祝福的国家，你祝福的子民中，你至高至圣的名被高举被颂扬，你的旨意就成行在我们居住的地方，我们所在的国家。愿你的旨意成行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奉你名的聚会里，在我们所在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国家。主耶稣，美国需要你。美国在一个很大的转捩点，黑暗的权势无所不用其极的要破坏，你是坐在天上得胜荣耀的主，列王列邦执政的掌权的诸侯们都在互相的设任何可怕的诡计，想要违背你的旨意，迫害你的受缚者。主耶稣，你所安立的君王，你必要使得他在你的旨意中坐上你为他准备的这君王的位置，元首的位置。任何的国家的元首都是由你来决定，你愿意赐给谁就赐给谁。主耶稣，求你在这一个重要的时刻，让你的受缚者川普总统能够坐上你为他所安排的元首的位置，带领这个国家回心转意归向你。你使得一切的败坏诡计，主耶稣，你让这些诡计在光中暴露出来，使得作恶的人蒙受羞辱。那挖坑挖洞的，你使得他们自己掉到自己所挖的坑，自己所掉的洞里。你是荣耀的主，你是公义的主。这一切的不洁诡计败坏黑暗欺骗谎言，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让这背后的权势被你至高的名所捆绑，奉你的名驱赶在外。主耶稣，你使得有良心的人愿意认罪悔改，揭发这暗中的黑暗。主耶稣，你使得不悔改的人失去了兴风作浪的位置，让他们不再能够阻挡你，阻挡你的旨意。主耶稣，求你怜悯美国属于你的人。主耶稣，谢谢你俯听我们的祈祷，谢谢你当我们归向你时，你必要从天上俯听，你必要从天上打开天闸，把祝福倾倒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奉名的聚会中，在我们所在的家庭地方城市国家，你就把你的祝福。主耶稣，现在正是你荣耀要进入黑暗的时代，虽然黑暗笼罩着大地，你的荣耀要兴起，要进入属于你的正义的人要兴起，你要兴起你的教会，你要兴起你的义人，你要兴起你按照你的旨意所拣选的，按照墨基色的品位的王家的司祭，让你王家的司祭奉你的名在你的宝座前向你献上馨香，向你献上这敬畏你恳切的祈求。求你俯听你仆人们的祈求，求你俯听我们向你献上的感谢赞美，向你献上的认罪悔改。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恩待我们，求你不要按照我们的罪审判我们，却按照你无限的仁慈。你是慈爱的主，你极其慈悲，缓于发怒，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恶审判我们，反而赐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我们悔改，你就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恳切地祈求你，你必俯听我们的祈求。主耶稣，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怜悯我们。你愿意赐给美国一个你所 召教安排的受缚者，成为这国家的元首，我们欢迎他，我们奉你的名欢迎他来到你祝福的国家，坐在你为他安排的元首的位置上来掌权。你用他带着美国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改变更新，从黑暗中转向光明的时刻已经到了。主耶稣，没有人能够阻挡你的旨意，没有人能够阻挡你的旨意，没有人能够阻挡你的旨意。我们信靠你，我们呼求你，我们相信你，那信你的人是不会蒙羞的。谢谢你借着我们所面临的考验跟挑战，正是我们要以对你绝对的信心来信靠你的时刻。求你加添我们信心，求你加添在美国有很多信你的人，因信你而站立在恩宠的位置上向你呼求，直到你怜悯，直到你的旨意落实在我们中。是的，主耶稣，求你纪念你义人们的呼求，求你纪念你在恩宠中拣选的按照墨基色德品位的司祭的祈祷。主耶稣，那王家的司祭是带着君王的权柄，是带着你的权柄，那捆绑的就必要捆绑，黑暗的权势必要被捆绑，黑暗的权势必定要被打碎，就像铁杖打碎瓦器一样，把这一切黑暗扫地出门，都击碎击坏。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你的旨意，我们奉你的名所祝福的你必要祝福，你在天上就要祝福。主耶稣，川普总统是高举你的名，他在众人面前承认他需要你。主耶稣，他知道你是至高的，你是他的主，你是他的王，求你纪念他对你的信心。他不按照别人会轻看他轻慢他，他却愿意在众人面前大声地呼求你的名。我们也愿意在众人面前高举你的名，欢呼你的名。主耶稣，求你纪念在这里还有你的义人还愿意悔改，你赐给我们机会。主耶稣，也求你宽恕在美国许多左手分不清右手，受到黑暗权势迷惑的可怜的人，你再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有机会悔改，让我们众人都有机会悔改。主耶稣，我们深深的向你献上恳切的祈求，求你将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灵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倾倒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所在的地方，倾倒在我们的家中，在你的教会里，众教会里，在美国那你拣选那复兴的教会，圣洁的教会，你要将你的神倾倒在你的家中，你要将你的神倾倒与你有盟约的美国。主耶稣，求你纪念你跟美国的先祖们所立的永恒的盟约，求你快快的来让我们惊艳到你是在一切之上独占首位，你是在一切之上大获全胜的主。主耶稣，求你快快的带着我们众人进入你得胜凯旋的行列里，进入你的得胜中，因着你的得胜而欢舞。主耶稣，在你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里，我们献上我们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哈嘎巴拉伊的格多伊达嘎拉伊达嘎巴拉伊的格鲁伊亚嘎巴拉伊达，哈嘎巴拉伊的格鲁伊亚嘎巴拉伊达，哈嘎巴拉伊的格鲁伊亚嘎巴拉伊的格鲁伊亚嘎巴拉伊达，沃克多鲁伊达嘎巴拉伊达嘎拉伊的格鲁伊亚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哈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哈嘎巴拉伊的格鲁伊亚嘎巴拉伊达，哈嘎巴拉伊的格鲁伊达嘎拉伊达拉伊的格鲁伊达嘎。巴拉伊达，哈卡巴拉伊图古鲁伊亚卡巴拉伊达，哈卡巴拉伊图古鲁伊亚卡巴拉伊达，呼古图伊图古布鲁伊塔卡巴拉伊达，伊卡卡巴拉伊达，古鲁伊塔卡巴拉伊达卡朗，伊卡巴拉伊达。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大家请坐，已经坐着的人就在安息中，继续的坐在主的同在里，坐在主的平安里。我们的主是和平的君王，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从那里领受他的祝福，要进到我们所在的国家，我们所在的地方。感谢赞美主。让我们打开末世录第二十二章，启示录第二十二章。这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一节，我请我们中间的哪一位？第一位。
天使又指示给我一条生命之水的河流，光亮有如水晶，从天主和羔羊的宝座那里涌流。
天使指示给使徒约翰在天上的意象，这是在永世里永远的福乐，天主的国内天堂里那一个真实美好的状态跟地方。它不是一个想象，它是一个实体，它是一个真实我们最后都要去的地方。你若不去到那地方就麻烦了，那么就是到火湖里去。在这个世上你可以说我暂时不选，可是最后你一定要选，选基督呢还是选兽？你一定要选。那么选兽了就到兽那里去，在火湖里。选耶稣基督呢，就到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一条生命之水的河流，就是圣灵的活水。圣灵的活水光亮有如水晶，它就是光，所以这河水涌流之处，光就到达那个地方。它在哪里涌流，哪里就有光。它在我们心中涌流，我们里面就满了光。这里面满了光，我们不会被外在仇敌的烟雾弹所迷惑。有时仇敌说你亡了，你是天主弃绝你，他不会宽恕你的。不，我们的主他愿意宽恕我们，所以我们相信他，我们就愿意悔改。那么我们有时不知道悔改什么，我们需要知道，没有光就是不知道，有了光就会知道。没有光时，我们有时说这人不对，那人不对，反正我周遭都不对。光一来了，法典说我是最不对的，使得他们，我对他们的不对错误是大过他们的不对。我对主耶稣基督的亏损是远远大过周遭的人对我的亏损。那么主愿意宽恕我们，我们愿意宽恕他。所以圣灵的水流一流到哪里，我们会明白很多很多的事，我们会明白非常非常多的事。这一两天有一位在中国的姐妹告诉我说，我为我家庭中的一些事情祈祷，在很困难的状况里，哎，居然改变了。我为我的儿子的信仰，因为他在的学校里教的是另外一些，把他的小时候的信仰改变了，变成他很难过又很无助。哎，没想到圣灵动工，他跟他的儿子开始有很好的谈话，而且可以谈属神的事。他发觉他的儿子是被主所爱的，这是他说我突然明白好多事，我突然明白好多事。他说我其实这一阵子明白非常多的事。在我们星期二的祈祷，他说他学会了怎么去祈祷得胜的祈祷，怎么去捆绑，怎么去释放，他就应用在他的生活里。他在这小小羊群中的查经，各式各样的一些聚会，他开始经验很多。他说好多的事情我明白了，好多事情我知道了，好多的事情我带着盼望。因为我们的主他不沮丧，经上说他不沮丧。在以赛亚先知书，以赛亚先知书里面提到他不沮丧，直到真道奠定。多年前我读到这句话，我就求主说，主啊，你不沮丧，那我怎么可以沮丧？我说我气绝沮丧，不是说没有考验，考验很多。要是按照以前我的生活的话，是因为我会沮丧的不得了。可是主父听我的祈祷，我拒绝沮丧，我就这些年我不沮丧， 不论什么事情我不沮丧，因为他不沮丧我也不沮丧，我就跟他一同坐在宝座上，活在他的丰满，活在他的美好里。所以圣灵会让我们明白很多很多的事，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那么圣灵从哪里流出来的呢？圣灵的活水从神和羔羊的宝座那里涌出。宝座就是王掌权所坐的位置，如果这个宝座动摇了，那么就这个王国要灭亡了。如果这个王国是强盛的，那么宝座是不会动摇的，是代表他的能力权柄。有一个国是永远长存的，这世上一切的国都会过去，但是有一个国就是这里讲的国，那国里的宝座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军上主的宝座。而宝座里那里涌出，涌出就是很多很多，涌出大量大量很丰富生命的供应，圣灵的活水从那里涌出。第二节，
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
所以这水流之处就有生命树，结生命树的果子，连这树的叶子都会治好万民。这么好的事，就是神供应我们他的生命，那生命树的果子吃了会活到永远。启示录第二章，主说，圣灵说，得胜的我要赐给他生命树上的果子，得胜的吃果子，那没有得胜的信主的呢，就是万民吃叶子。吃叶子就要很感恩了，但是吃果子呢更感恩啊。吃叶子的人就不能吃果子，吃果子的人可不可以吃叶子？
可以
可以你都可以。
为什么要？
但是
已经吃了果子
但是神是愿意大家都吃果子吗？
是，
只是有的人他们没有完完全配合神在他生命中的安排，就失掉了在神量给他们的考验里的事。如果神启示你说你不要沮丧，那你天天就要沮丧，你又说那人怎么可能不沮丧呢？那都是要沮丧，你看我周遭都是沮丧，那么你们都一起去吃叶子吧。就是你要胜过这一个沮丧，对，用喜乐来得胜。不是只有这个，每一个神给我们的要在一切事上大获全胜。第三节，
一切诅咒不再存在了，天主和羔羊的宝座必在其中，他的众仆要听从他。
那这里提到了仆人跟人民，仆人就是侍奉神的人，人民是享受神给他各式各样的照顾，那仆人所得到的照顾更是好。人民也可以为君王做一些事，可是远不如那一个有职分的仆人可以做的事。如果你不是在厨房里被安排帮忙的人，你更不能进厨房。在筵席中不是谁都可以去，要奉旨的人可以去。如果你不是奉旨的人，你甚至不能成为正式的军旅，在最重要的战役中为主而征战。羔羊的宝座要在那里，他的众仆要听从他，也就是在他的宝座前来侍奉他，张望他的容貌，也就是可以很近很近的跟他在一起。一个君王住在皇宫里，他的大臣天天早朝时是不是可以看到他？可以，特别是跟他很亲近的丞相是坐在他最边边，坐在他旁边，能够看他，能够侍奉他，甚至于为一些事他最重要的臣仆可以在半夜中为了国家大事来到他的寝宫来向他报告的，报告军情，报告一些事情。 那一般的大臣子就不能，所以有等次的，对不对？有等次的。那人民可不可以？你现在想要去见君王的面，他在睡觉，你可以去吗？连他的大门都进不去，不能进去的。所以万民跟侍奉他的这一些重要的臣仆是不同的，他们能张望他的容貌，他们能够亲从他，他们的额上常带着他的名字。下一节，
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
就是这一个写在他的额上，没有人会阻挡你，那是通行证，完全知道，完全知道，他知道，他知道，天使也知道，都看见，都知道。如果撒旦把他的印记刻在你的身上，那兽的印记，兽知不知道？兽的仆人也知道，这是属于他的，就要到火湖里去。第五节，
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热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也就是他们不需要灯光，灯光就是人造的光，人造的光，所以人造的光有时有用，可是用处不大。但以理先知、君王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所有这些人造的这些算命的术士的这些所有这些的有没有用？一点用都用不上，完全用不上。当但以理有神的光时，他不需要那些的，他比一切他们人世之间的所学的智者的智慧都要好十倍。这也是这预象，我们有神的光才会最知道，而且在末后的时刻，我们若没有神的光，这世界的智慧都不够用，光是一个 SARS 就把全世界的做权柄的都打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们的主知道，可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就把握这段时间在成长，在准备，在穿福音的鞋，随时准备要行走了。就是束上腰，手里拿着棍棍杖，吃羔羊的肉，快速的吃。我们现在也在做这件事情，快速的吃主的话。不需要灯光，就是人造的光；不需要日光，就是天然的光。因为神的光更清晰明确的赐给他们一切。但以理先知，他有好多好多人世之间的智慧，可是那不是最大的他的特点，是他有神的智慧，有从来自天上的启示。因为耶和华神要光照他们，这一群人他们必要为王，至于无穷之事。这一些得胜的要与他一同为王，这里就提到了在永远永世里有一些人是仆人又是王，这一个侍奉他可以在他宝座前侍奉的叫做司祭，司祭就是可以在他的跟前侍奉他的人，司祭就是可以蒙他的召叫去照顾他爱的人，也就是这是一个侍奉的职分。那王呢是管理的职分，这里是讲说有一些人他们是王家的司祭，是Kingly priest， 是王家的司祭。王家的司祭是什么？麦基洗德的品位，麦基洗德的品位，莫基瑟德的等次。如果你被安排可以坐飞机，也有等次的，这等次就是经济舱。那么你是经济舱的票的等次是这样，你可不可以到那一个商务舱？你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叫做豪华舱、头等舱更好，你想去没错，可是你能不能去？不能，你没有那个等次，你没那个等次。如果你不是有这个可以上飞机的这个许可或这个位置，你连飞机都上不去。所以以色列子民，神给他们是最高的等次的呼召，就是王家的司祭。基督徒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也是这个等次，是王家的司祭。那是写在彼得 前书第二章我们读过，那是我们碰到了神，我们成了活石，他就是这磐石，而这活石建成一座属神的殿宇，成为一般圣洁的实际，叫做王家的实际，奉献馨香。那么我们是这样的被召教，人是这样被召教，以色列人每个人都是侍奉他的人，而且等次都是高的，因为他给人很尊贵的、很重要的、很可贵的高位，而这一个高位也需要相称的代价而去的。如果你是坐在豪华舱的，你是坐在头等舱的，你可不可以打赤膊进去啊？这不行啊。你可不可以穿个拖鞋或者不穿鞋的进去？也不行啊，因为有一个等次，有的一种样式，样式。那最高的等次到神的面前，是不是可以随便？不能。所以大司祭一定有大司祭的衣服，有大司祭的衣服，那就是义德。我们跟神之间有一种关系，那个关系就是这等次而有的关系，还有一种关系。所以人因为罪过，因为不洁，就不能进入最洁净的位置去了，那么他就会到达后面退一点的。如果他都不悔改，可能这一点也不能去。这是我们读经上以色列子民的历史。所以有一些人他们不悔改，他们不能够侍奉神了，他们想要献祭，想要做这些事，都要别人帮他做了，他自己不能做，就是不能到神面前去侍奉神了。你想要献祭，要神安立的一些人为你而献祭，那有一些人他们可以到圣所里服务圣殿里的事，在那里有很多很多的事，圣殿里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器皿，这些东西。如果约柜要走了，是不是好多勒位人要准备打包好好的移到下一个地方，再把它架起来，还要洁净。那人的献祭，有人需要帮助他去洗那些羊啊牛啊，洗好让大司祭来用。所以有很多的殿里面的事，说实在的，做神殿里的事是有福的。我深深的这样体会啊，我觉得在神殿里不管做什么事，都比世界里最大的位置还要好。我宁可在神殿里做任何的事，也胜过在世界里做君王的事，对不对？世界里的王后来是到火湖里去了，他们不悔改是去了，但是在神家中，因为主耶稣基督说，谁若侍奉我，我父都要尊崇他。如果阿爸父都尊敬你，那个位置好不好？
好。
所以我们一定要看重神给我们的位置。当神还把这个位置保留给人时，那位人悔改了，他们看重我们已经从基督那里领受一个更高等次的位置，我们一定要看重，一定要看重，绝对不能轻慢，这是起码起点啊，看重，看重。而那位人看重，他们可以到圣殿里服务圣殿里一切的需要，服务圣殿里，那圣殿里的东西都是圣呢，都是圣器。那么带圣器的人跟用圣器照顾圣器，自己要不要洁净？要。所以他们都要洁净才能去。可是勒位人是不能进到至圣所的，因为等次不够，等次不够，一般的等次连圣所都不能进去，等次不够。那谁可以进到至圣所？大司祭，大祭司，大司祭，大祭司，也就是亚伦、亚郎和他的儿子们，被拣选的可以去到。那那个等次不一样，他们可以去到。可是亚郎的等次不能做王，他不能做王，没有一个勒位的支派是做王的，那等次是不同的。 那最大的实际是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又是王，王家的实际，这王家的实际的等次叫做墨基色德的品位。我们上一次有读到，这墨基色德就是没有族谱，无始无终，生无死，
寿
无终，不能说死无终，他不会死，他是永活的，他像天主子一样的永恒的活着，而且是永远的祭司，永远的王。因为墨基色德的意思就是正义的王，和平的王，永远的实际，这是这个名字的意思。这名字就是永远的王，永远的实际的意思。那他就是神自己的一种彰显，他自己的一种彰显，其实也是耶稣基督的这一个身份的彰显。所以他说他像天主子，那么主耶稣基督是像谁的实际？墨基色德的品位的实际，生无死，寿无终的这样的一个最大的实际，这一个极大极大的实际。所以我们看到最后在天上有王有仆人，就是实际跟王，就是按照墨基色德品位的这里的，他们要为王至于无穷之始，而且他们在宝座前侍奉神，他们在宝座前侍奉神，他们跟神一同坐在宝座上。这是神给一些人的宠招，给一些人宠招，你是不是这一些人里面的被召叫的人呢？你需要知道，你需要知道，我知道，我们自己要在神那里知道。我亲自祈祷问神，主耶稣跟我亲自回答过，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所受的宠召，我们也要看重。那么我们有这召叫，我们怎么进入这个实质呢？也就是在天上有王家的实际，我们刚看到了，他们昼夜，那时已经没有夜了，一直在光中，不再有黑夜了，也就是他们持续的在神的宝座前以他一同为王，一同侍奉他。那个侍奉是持续的，持续的，持续的侍奉神。既然这么好，那么侍奉一天好还是侍奉一个礼拜好？
永远。
一个礼拜好，那么一个月呢？一年呢？永远更好。所以神召叫我，我侍奉他，我要永永远远侍奉他，那是最好的。我们要把握神给我们的机会，在这世上侍奉他，好使我们学习着如何侍奉他，在天上我们就能够在实体中真实的日以日都在侍奉他，因为没有夜了，天天都在侍奉他，也就是跟他非常非常亲近的这一个等次，这个等次叫做以他一同为王，以他一同为司祭。既然神为我们安排了这样一个崇高的位置，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知道了以后，我们要看重，我们要看重以后，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怎么进入。如果你知道你的等次是头等舱，你不要连飞机都不上，你不知道头等舱是什么，要不知道。那我们也有坐飞机里程累积到一个地步，最先是银卡，是第一层的贵宾卡，后来到金卡，后来还有什么翡翠卡、钻石卡什么卡，那么你去到的贵宾室都不一样，你拿着这个卡在那边，可是你连贵宾室都不进，那你白白拿这些了。我们需要知道，知道是重要的起点。那么知道了，不能说只是知道了，知道了要经历，我要经历我所知道的。因为神不是讲个故事给我们听听就算了，而是要让我们经历，而且让我们在那里承受他莫大的祝福。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到承受，而真的变成了那里的常客？我跟秦中常常被一个 Jack 就是上次在我们中也做见证的一位连长的长者，一位美国人，他是侍奉神的仆人，他常常请我们星期一早上去他喜欢去的一个早餐厅吃饭，我们这个星期一我们又去吃了，因为他常常请我们，所以秦中说他也要请一次，秦中请完了那我也要请一次，所以说我请他我们去吃饭，因为他经常去那里，他跟他太太也喜欢去那里，朋友也去那里，他邀请我们也去那里，他去到那里我们在点餐的时候，他你知道我要点什么就一样，他每次都点一样的，那个招呼他的人都知道他喜欢什么，他要点什么，就完完全全都知道，也就是完完全全变成他的常态，好像他要做什么他要吃什么写在他的额上一样，他都知道，哦你又来了好高兴啊。也就是说有一种等次，全部的天国都认知道你是这个等次的，墨基色德天国知不知道？知道。天主子耶稣基督知不知道？知道。那十二个宗徒知不知道？知道。不是只有十二个宗徒，还有那一个这种等次的人，天国都是知道的，众天使都是知道的，你自己也知道，那是一个极大的丰富，神给我们这一个恩惠也要帮助我们进入，他虽然给我们都能够得到这个丰富，有的人就降级了，变成只能吃叶子的人，乐味的等次，有些人连侍奉的等次都没了，还有些人连进天国的这一个位置都没了。其实神没有要人下地狱的，地狱不是神造给人去的地方，是悖逆的天使撒旦永久被拘禁的地方，是给他们的，不是给人的。那你人要跟他绑在一起，听他的话，做他的事，你就跟他一起到那里去了，那不是神要我们去的，主不愿意我们去，他付了很大的代价为我们而死，你就看到了这一个等次他们所付的代价有多大，就是因为这一个职分是中间层，来到神的面前，带着以色列人所有的人的需要，肩上背着以色列的十个支派，胸上有十二块宝石纪念着以色列的一切需要，藏在他们的心中，日夜为他们祈祷，带到天上宝座前。就因为他的祈祷，主耶稣是大司祭，他今天还在神的宝座前为我们祈祷，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所以这个等次是到宝座前去祈祷的，那么这个等次又从宝座前也是被派遣出来，司祭从至圣所出来的时候就要穿一般的衣服了，不能够穿侍奉神的司祭的衣服，他要穿一般的衣服，而且为人洗脚，主耶稣基督为人洗脚就是服侍人，他就是这样的为神来照顾神的子女们，为神的子女们满全神的心意向我们向神祈祷的中保，中保。所以这一个职分是带着极大极大的爱。墨基洗德，他知道亚巴郎得胜了，他知道他去迎接他了，他是带着饼跟酒，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跟耶稣基督的血的预像，来祝福了亚巴郎。这是第一次创世纪告诉我们，这一个品次的人他做什么，他来照顾亚巴郎，对不对？照顾亚巴郎。所以这一个职分是全心全意全灵的爱神于万有之上，又全心全意全灵的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这样的身份。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人书第五章，我们可以从第五章第一节读起，我请下一位念。
事实上每位大司祭是由人间所选拔，奉派为人行关于天主的事，为奉献供物和牺牲，以赎罪过。
就是这每一个大司祭，就是大司祭的品位，还不是墨基色德哦，这只是大司祭可以进到至圣所的这个品位，这个品位，但是不是王，可是是一个很大的，所以在以色列子民中，很少人是大司祭的。那是由人间所选拔， 他被派遣为人行关于神的事，耶和华的事，是为人行神安排的事，对，所以他是站在人跟神之间的奉职的仆人，神的仆人，为奉献供物和牺牲以赎罪过，所以常常在神面前为着以色列的子民而献赎罪祭。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为我们的罪在父面前恳切的祈祷，我们也愿意为这世上的各式各样的罪祈祷。我们今天也为在美国的罪，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的罪，而这些大司祭也要为自己的罪献上恳切的祈祷。他们也有软弱，第二节，
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
所以他还是人，他是真人。我们也看到了这司祭是真人，他真的了解人。我们的主耶稣不是一位不能同情我们弱点的大司祭，这是第十五章第四节，第四章第十五节讲的，而是在各方面与我们相似，受过试探，只是没有罪过。他要我们也一样的不活在罪过里，胜过罪的王，得胜的叫做王，王家的司祭。第三节，第五章第三节，
因此他怎样为人民奉献赎罪祭，也当怎样为自己奉献。
所以他同情人，也是我们也是个软弱的人，我们不会说你看你们这些罪人们好像自己很清高，其实我也是个罪人，我并不比别人好，因为神的恩典临于我，我知道他会帮助我们，我们是怀着这样意思的心来到他面前恳求他的怜悯。所以你读但以理先知书，他说我们犯了罪，我们得罪你，我们这就是大司祭把以色列的人的罪恶背在他的身上，我们需要你主耶稣，我们需要你，我们犯了罪。第四节说，谁也不能够自己上取这尊位而因蒙耶和华的招选。所以大司祭的这一个位置是一个职位，很高贵的位置，可不可以自己去？那自己去献祭，献大司祭的祭，可是不是神要你献的。所以亚兰的儿子就死在那里，他献了防火就死在那里，因为圣洁的神不可以轻慢你，你越靠近他越不能够轻慢，越不能轻慢，而是因蒙神的招选，有如亚伦一样，他是被招选的，不是亚伦自己的，自己要这样。所以有人反对摩西，反对亚伦，说你们高举自己，其实不是，是神高举了他们。那一些特拉黑，那一些和反对摩西跟亚兰的人，地都裂开了，掉到地里面去了。第五节，
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
所以主耶稣基督他也不是自己去做大司祭，而是向他说话的那一位至高者，天地的主宰，永生的父，向他说过，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的那一位光荣的他。所以这一个品位的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神亲自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这一个神亲自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这一个今日生了你叫做 begotten， 原文的意思是我今日呼召了你，我今日按立了你，我今日把你带到这个位置上了，也就是指责神的时候到了， 把他摆在一个地方。而这一个阿爸父跟他说，你是我的儿子。如果一个父亲跟一个儿子讲你是我的儿子，这个儿子刚刚生下来，他懂不懂？
不懂，
不懂，完全不懂，听不懂，什么都不懂。他会看着你笑已经不错了，他可能就会哭，他可能不理你，因为他不懂。他要好长的时间才说，你叫他儿子啊，他说我在这里，很长的时间。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已经不是个婴孩了，他说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当耶稣基督在约旦河临洗时，天开了，天上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因你而喜乐。他因着他的儿子成熟了，也就是一个儿子活出了父亲的生命，有了成熟的生命的那个时刻，神呼召他的时刻，很喜悦地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我今日生下你。是一个，这里讲的儿子是指着一个成全的儿子，不是只是生命，而是一个成全的儿子，完全的儿子。这一个成全的儿子，在路加福音第九章，耶稣基督在山上显圣容时，带着彼得、约翰跟雅各，天上有摩西跟以利亚降下来，耶稣基督变得容貌，在光耀中。那时三个使徒们在那里就打瞌睡，等到会议最后的时候，他们醒了，看到了摩西，看到了以利亚，就好高兴，我说这里真好，让我搭三个帐篷，一个给主耶稣，一个给摩西，一个给以利亚。他原不知道他说什么，可是他就想要说一些什么，他很快乐地说了一些话，那时他还不够成熟，可是他说了。可是表明了，就是说因为摩西跟以利亚在以色列的人心中是很高很高，非常高，因为整个旧约就是建立在摩西的律法上，那么律法是大的原则，细节就是先知告诉我们很多细节，不是十诫里面的大原则，大原则不用问，就是这样。那么细节我们不知道，神就借着先知，而先知中有个带着极大天国威能的先知，那是谁？以利亚。他除灭了一切的偶像，因为偶像让人搞不清楚神的话，他恢复神。所以以利亚跟摩西是在他们的想法里面最伟大最伟大的最伟大的圣徒。所以这么两个伟大的圣徒从天上来了，更高兴，我们要尊重他，为他搭两个帐篷。那耶稣也很大，那么好像耶稣跟他们一样大，对不对？一不一样大？不一样大，不一样大。那天上就有声音，云彩就遮蔽了他们，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应当要听从他。阿爸父又讲，这是我的儿子，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这声音一过去，摩西哥以利亚就不见了，只剩下耶稣，没有什么好混淆的，也就是耶稣是最大的，摩西跟以利亚只是他的预象。那么实体来了，所以天上的墨基色德的品位的实际是更大的，可以让我们更知道整个实际的职分是什么，那王是什么，王家的实际。所以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所以神对于他的儿子成熟了能奉旨，他快不快乐？好快乐，好快乐。经上好几个地方都这样的说到了，你是我的儿子。我们看诗篇第二篇第六节，
我已经立我的君王在锡安山，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
所以在锡安圣山，就是神所选的圣山。锡安的意思是荣耀的磐石，就是在这一个荣耀的磐石的圣山上，我在那里祝圣了我的君王。他在那里祝圣他的君王，他的君王是在高处，在高山荣耀中被安立成君王。下一节，
我要传报上主的圣旨，上主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
那么他被立为君王，那他也知道我要传报耶和华的圣旨， 耶和华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这一个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 Amplified Bible 他是这样说的， He said to me， 就是他对我说。那么这一个儿子听不听得懂？听得懂，而且听得很懂，他要成型了，所以指的是一个儿子的身量的成熟了，是一个圆满的儿子，可以做父亲的事业了，能够做我父的事业的这样的儿子。他被安立成君王。 He said to me, You are my son, 你是我的儿子。 This day I declared I have begotten you, 就是今天我宣告，我宣告，我就在这一天我宣告了，我招你，我让你来到我的跟前，我安排了，你就是我所安立的儿子。这个生的意思不是只是天然的生，而是我的生命在你的生命中进入了一个可以奉职的生命。所以墨基色德的品位是儿子，是一个成全的儿子，成熟的儿子，完全成熟的儿子，也就是我们必须要好好的认识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子，可不可以随便犯罪？不能。我们的位置高不高？高。纵使还没有奉职，我们知道我们是储君的，我们是太子，我们有一天要被安立成王，要被安立成这一个职分。所以这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在圣经希伯来人书第五章也说了，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的那一位，光荣了他。在希伯来人书第五章第五节，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的那一位，光荣了这位儿子主耶稣。第六节，
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那么另外一个地方就说，你是按照麦基瑟德的品位永远作为祭司。这一个麦基瑟德的品位指的也是王，王，因为他是王。我们刚才读的诗篇第二篇是祝圣他为王，祝圣他为王。那么在诗篇一百一十篇的第四节，就是祝圣他为司祭。我们看诗篇一百一十篇的第一节，
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
再念一节，
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
所以在西安，耶和华使他为王，使他伸出王的权杖，要在仇敌中得胜为王。下一节，
神圣光辉的王位，你生之日已协同你，在小民之前好似甘露，我即已生了你。
他生下来就是要为王的，可是他安立为王是成熟的一个儿子的生命。你把一个婴孩安立为王，意思也不大，对不对？他也不能做什么，他也不知道。那是一个婴孩就被拣选为王，有一天他被安立为王。所以我们生来就是这个宠召，但是我们要认识我们有这个宠召，是我们能够明白了。那么神会让我们明白，他让我们明白就是准备我们进入我们所明白的。第三节，就是神圣的光辉的王位，你生之日已协同你，就是我们为此而蒙召的。第四节，
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这里提到了祭司，第二节提到了王。其实这一个祭司不是亚伦的等次，不是亚伦的品位，更不是勒位的品位，而是 麦基洗德、莫基瑟德的品位，也就是王家的司祭，既是司祭又是王，既是司祭又是王，他是大过了勒位支派的司祭，大过了勒位支派支派里面最大的亚伦的支派，亚伦的家的大司祭，一个至高的至高的，而且他比其他的都先有，他是生无死寿无终的，从起初到永远他就在的这一个品位。而这一个品位，我们再翻回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五节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是他的儿子，这是我们家中的事，我们是为此而生的。而且我们要进一步的知道，在圣经的另一处说，你是按照莫基瑟德的品位永作司祭，你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作为司祭。这个司祭是永远的，永永远远永永远远的司祭。而这一个司祭就从知道他是儿子，也愿意用全部的生命回应神的呼召，而被安立在这个位置上。那第七节，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
所以他还在血肉之身死，就是他有人的软弱，人的限制，他也有人的困难。那么人迫害他，他会不会难受？会。人打他，他会不会痛？会。人不给他吃的，他会不会饿？会。那么人用长枪刺透他的肋膀，会不会有血流出来？会。血流多了会不会死？会。就跟我们完全一样，他都会。而且他知道他在血肉之身时，他曾经以大声的哀嚎和眼泪向那人救他脱离死亡的天父献上了恳切的祈祷跟恳求。他在三元祈祷的时候，他的血和汗如同就是血如同汗珠一样的流在地上，这样的祈祷，恳切的祈祷。而这一个恳切恳切的祈祷，他说，父啊，如果可以免掉这杯，免掉，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按照你的意思。就是他不会推辞是不是父，他要知道的是不是父的旨意，不是苦难就跑进去，就是说这苦难是你现在要我喝的经历的吗？这一杯你要我喝的我就喝。所以他很愿意明白这是不是父要他喝的杯，按照你的旨意成全，不是按照我的想法跟我的希望。后来他知道了，他有没有推辞？没有，他就喝了。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主耶稣基督说，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只做父要他做的事，父爱子就把他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显示给他。所以主耶稣他自己什么都不做，他只做父要他做的事。而且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他说完成了，完成的意思就是父要他做的全都做了，对不对？那么父不要他做的全都没做，没有做的做了，就不叫做完成了。叫你炒一盘十锦菜，十样的材料都准备好给你去炒，结果你下汤的时候就拿三样的摆进去，实际上是要七锦菜跟三鲜汤。那么你的主安排你做的他特别选的十样的十锦菜能不能够炒出来呢？就不能了，不能了。所以我们做了神不要我们做的事，那个时空就过去了，就不能了，对不对？如果神要我现在在这里，那么我跑到别的地方去，可这就过去了，就过去了，只过去了，那么这个时空也就过去了。 这是为什么我说树上要赶快的要去做啊，因为过去了就过去了，要你告诉以色列子民说，吃羔羊的肉，喝羔羊的血、就是，但是你迟了三天去有没有用？已经死了，三天前就死了，因为神有他的时间，而且在末后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准备好自己跟随神的脚步，但是我们平常就要这样子学习的。所以主耶稣基督说完成了，是真的完成了。那么怎么知道他完成呢？就是他在天上受到了光荣，圣灵降下来了，就是证明。你怎么知道你完成呢？神会证明你完成了。那么圣母玛利亚他领受要生下圣子耶稣，完成没？完成了，完成了。所以每一个呼召我们要准备好去做，去做。这一个神给我们准备的时间，就是这一阵子会过去的，但是你没准备，后面前面的事情发生了，你会来不及，因为你没准备进入了一种困难里，跟你准备好进入困难大不相同了，大不相同。你准备好了是不害怕，准备好，但是没准备好，好惊讶，好惊吓。神不是要惊吓我们，神是要帮助我们，因为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在神的爱内没有恐惧，他圆满的爱要把一切的恐惧驱赶离外。我们越知道神的旨意，我们就越没有恐惧，越没有恐惧。那耶稣基督他只做神要他做的事，因为他为此而来。大司祭跟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大司祭，在这世上有没有一个神的命定？我们也有。你若不活在那个命定里，你就没活这些，你没活到那个命定里。我今天也很感动，雪梅在祈祷的时候说，这是我向神呼求他给我一个地方，那么要用于他。那有人忘记了，只是自己享受，那雪梅没忘记。我们不能忘记神给我们的呼召，我们要活在那个呼召里。但是我们忘记也很快就过去了。旁边的人，哎，我不是给你的房子吗？我要用，你怎么都把我带来的人关到门外呢？也可能不是不可能呢。那么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希伯来书第十章他说，父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七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于是我说，看，我已来到，关于我书卷上已有记载，天主，我来为成行你的旨意。
他说，我来了，我来到这里，来到你的跟前，为了就是成行你的旨意。所以主就是为了成行阿爸父的旨意，他为此他真的该做的都做了，三年就把所有的服从该做的圆满的完成了。我们在天上也有一个册子，我们要祈祷，知道主耶稣基督是常常祈祷的。其实司祭就是常祈祷的人，常常在神面前祈祷，为一切在祈祷，按照神的旨意在祈祷。我来就是为了成行你的旨意，他就是这样的。第九节又说，看，我已来到，为了成行你的旨意。看，我已来到，为了成行你的旨意。所以他是为了成行神的旨意而来到这世上，而且他完成了神的呼召。我们在翻回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我们刚才读到了，他在血肉之身时以大声的哀嚎和血泪眼泪向那能救他脱离死亡的神献上了祈祷和恳求，就因他的前进而获得了福运。这一个前进叫做敬畏，非常敬畏神，非常敬畏神，非常非常的敬虔，敬畏神，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召集。我们若不敬畏他，就不会有智慧。在圣经中也讲到了一个人，那个人主重用的一个先知叫做撒母耳，他小的时候是在一个叫做厄里的照顾下长大的。那么厄里他老的时候，他眼睛就昏花，什么都看不到，他也不懂神的心， 所以他放纵他的儿子，主一直在给他机会，他一直放纵，一直放纵，一直放纵，这么放纵下去不敬虔，他后来对神非常非常的远离。他本来是个实际的，那么他反而不同一个孩子，因为神没办法跟他讲话，却跟撒母耳讲话，而撒母耳知道了还不敢跟他讲，他就命撒母耳说，你必须告诉我，否则你是受诅咒的。撒母耳才敢讲关于他的事。那么厄里听到了以后也没悔改，哦，他是耶和华，他是神，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神对他幕后的一个其实是告诉他要悔改，赶快祈祷，但是他还是不明白神的心。所以就看到了说，这一个大的时机，王家的时机，麦基瑟德品位的时机，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对不对？尊主为大的人，是一个不为自己打算的人，只为神而活的人，只是你的旨意，我就连命都愿意舍上的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也就是他会爱神超过了爱自己的兄弟姐妹、父亲母亲，因为经上也说，主耶稣说，谁若爱自己的父亲母亲、儿子女儿胜过爱我，就不配做我的门徒，那么就没学习了。而墨基瑟德品位的是学习好了可以就职了，在里边奉职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求神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为此而被召教的。可是我们其实你真的爱神，你的儿子也不会这样子最后上亡了。厄里的两个儿子都死于非命了，死于非命，你其实是害他，对不对？你如果好好的教他，他不会这样子的。亚巴郎把以扫放到祭台上，我们想说这好大的心灵伤害，我爸爸要杀我，可是以撒变成一个敬畏神的人，会侍奉神的人，没有心灵伤害。因为我们要知道神他把他自己的儿子都给我们了，我们是他的儿子，我们愿意为他而献上自己。所以他这样的为神而活，所以这一个事迹是要为神而活，活在人跟神中间的中保，对，中保，那神会俯听他的祈祷。第八节，
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
他虽然是儿子，是天主子，他却有所受的苦难学习了服从。他就是一个完完全全服从神命令的人，这个服从就是神不要我做的我都不做，神要我做的我都做，是因着神的恩典，神召叫我把工作辞掉，他带我去探险，是1997年，我就这样做了。他真的立刻就带我去很多的地方，我去过很多很多的地方，上百个地方，我们是几百个地方，因为我们的讲习会所出版的这些录音的都几百套了，讲过了几百个不同的题目，都是他给的。那有一件事就是，所有我接受的邀请，我没有一次黄牛的，我不止一次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我说神只有你可以阻挡我不去，其他都不能阻挡我，包括 SARS 那个最严重的时候，组织召叫我去中国，1年前我就去，还是去了，但是神就让我经验到好多的奇迹异事。那包括最大的台风，台风的等级最大的是17级的台风，海棠台风在台湾。那么我就跟他风中，台风要登陆了一天，我就从那边走过去，海棠台风就在外海自转7-8个小时，不能进海，我这样走过去，我最后想说，主啊，你没有改变我不去，我就是要去，就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挡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这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就是说我没有为我的生命做什么样，可是我知道我一定会活在神命定的终结，我不会因着承行他的旨意而提前死了。如果神愿意我死，那是给我最大的恩惠，没问题，我只是不愿意自找死，在罪恶中丧亡啊，没什么可以夸耀的。也就是说20多年来了，几百个讲习会，我没有一次黄牛，没有一次黄牛，是因为神在 我还没答复他召叫我之前，我就看到了这一个神的话是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他是公义的神，他要我们的口舌讲他的话也是不随便讲，对别人答应的纵使亏损也不荒谬。很感谢主，其实是他恩待我，他让我见到了他好多奇妙的手，奇妙的作为。我们需要这样，所以但以理跟那三个青年是不是这样？没有什么可以改变他们对神的命令，所以这样的司祭的品位是他叫做正义的王的，公义的王。那什么叫公义？就是说话算话，从说话算话起，是公义的王，说话算话。那神会帮助我们，他真的帮助我们，我是没有能力可以做到，他保守我，否则也就死了。但是他让我活着。今年有很多很多的我接受的邀请都取消了，而不是我要取消的，是主办单位要取消的，我们互动要取消，是不能是有取消的，可是没有一次是我出于我自己什么原因，什么原因都没有，是不曾有过的。那是神的恩典，这是耶稣基督从所受的苦难中学习了服从，完完全全的服从。不但服从，而且达到完成以后，服从呢没完成那不是真的服从，服从是要完成，完成。那么为了完成，有很多的事情就不做了，有很多事情不做了。有的时候比如说我曾经听到过有一个非常非常出名的有名的或钢琴弹得很好的钢琴家，那他在家里是不洗碗不做事的，因为他不能洗碗，洗碗这些事情会让他的手的感觉钝了，就是因为他要很细腻的音感，细腻的音感，他也不能做粗活的，就是，所以他为了这一个，他是一个钢琴家，他就放掉了很多要用粗活，比如说滑雪啊什么的，都不能做了，那这些粗活也都不做了，而就是说要他的手完完全全为了这个事业而保守，这只是为了世界的一个钢琴家的需要。那么神的司祭呢，要不要分别为圣？绝对要，绝对要，别人可以你也不可以，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他不做他不该做的事，但是神会保守我们，当我们定义要承行他的旨意时，他的恩典也够我们用。所以耶稣基督他在达到完成之后，他完成了，完成了，我们也要完成。如果你必须要在这个演奏会弹完这个曲子，那么之前你要特别的特别的保守你要用的这些是要完成。所以在末后的时代，神对我们有一个很神圣的使命，神让我看见了，我看到异象，我们都骑着马，我们一群人骑着马，耶稣基督骑着白马，就是跟着他，他有好多好多各地他准备好的末世的军旅起来了，在幕后的时代，我看到他在准备我们，我不止一次看到，不止一次看到，从跟着他，跟着他，那一样，我们是在幕后的时代，神要兴起，他要用的，他要用的，所以在幕后的时代，他要用一群祈祷的人。是按照墨基色德品位祈祷的人，在线上恳切的祈祷的，他要按照墨基色德的品位侍奉的人，他要召叫了他的军旅，有144,000的人，他们藏在西庸山上跟随羔羊，在锡安山上，他在那里祝圣他的王的，他在那里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我们被他生了，那么我们被他生了，我们要说：“我已来到你的跟前，为了是成行的旨意。”你愿意这样说吗？我们愿意说，而这个说是盟约，也就是我们一开始怎么说，你要把你自己当作活祭才能够进入这一系列，我是为主而活的，我如果一把我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他，就跟他有约的棒的 servant， 我是不能毁约的，对不对？这个毁约怎么叫做正义的王的等次呢？ 那么神也不会毁约的，也不会毁约的。那其实重要的一个关系都是这样，何冕知道我不会抛弃他的，他不会抛弃我的啊。那么我们彼此之间也是一样，我不会抛弃你们，你们也不会抛弃我，我有这样子的相信，有这个相信，也就是我们会在神的恩典中继续的互相扶持，彼此相爱。我有我的软弱，但是我却要求神帮助我在软弱中学习着依靠他。那么我们也彼此扶持，彼此鼓励，我们也有一个共同的使命，有各自的召教，也有共同的召教。一个团体的奥体的教会有一个团教会的召教，斯米纳的教会有一个召教是致命的教会，那么菲拉达菲尔的教会是一个神最喜欢的天国的名字，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的名号写在他身上，父的名号写在他身上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刻在他身上，有一些召教，那么我们也要完成这个召教，且为一切服从他的人成了永远救恩的根源。那这永远救恩的根源就从神那里不断地供应我们救恩的力量，那一个生命的活水不断供应我们光亮启示智慧生命的一切。那那一个供应是怎么供应我们呢？当我们会服从耶稣基督时就得到供应了，我们愿意服从，这个服从是要无条件的服从，我们只有对神是这样服从的，我们也应当对神这样服从的，难道不是吗？我深深的相信是，我们是被他所造，被他所派遣，我们要对神忠信到底，我们要对神完完全全的服从顺服到底，这样的人是有福的，这样的人是有福的。而在末后的时代，就是我们对神要非常非常的顺服，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那从那里你就看到悖逆的灵、搅扰的灵、不义的灵啊，都会知道了。如果你不知道，你沾染他的不洁，你跟他一起黑暗了。那么你越知道，你可以奉主的名捆绑，那个灵就被捆绑，受压制的要得释放。你奉主的名祝福，神要救的人就得到了拯救。这是永远救恩的根源，它永远不会改变，所以它成了永远救恩的根源。那个叫做福源，对不对？就是耶稣基督是真实的福源，而这个福源是主应许亚伯郎，我要使你成为福源。福源，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他也就是那亚伯郎的后裔，按照血缘说，他成了永远救恩的福源，也是耶稣基督真的使得神对亚伯拉的应许变成了真实，是耶稣基督完成的。耶稣基督完成的，因为亚伯拉的后裔还是有人，那些不侍奉的十二个支派的十一个支派，是不是亚伯拉后裔？是。但是耶稣基督又使得神的应许完完全全变成真实。第十节，
遂蒙天主宣称为按照墨基色德品位的大司祭。
是这样完成之后蒙神宣称，而且只有这一个品位是神立约用他的誓言说的。我们上一次读到了，就是在第七章的二十节，耶稣基督成为司祭是有具有神的誓言，其他的司祭并没有这种誓言就成了司祭，耶稣的成为司祭却具有誓言，因为耶和华向他说，耶和华一发了誓，他绝不反悔，你永为司祭，是有一个誓言的。而这个誓言神这样的宣告出来了，是这里讲到了说，我们看到说是他成了永远救恩的根源，遂蒙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誓言性的，你是按照麦基洗德的品位，你是按照墨基色德的品位，永远是大司祭，永永远远是大司祭。那么他今天是不是大司祭？是。如果他今天不是大司祭，那么怎么能说是救恩的泉源呢？因为他今天他任何时间都能拯救我们，我们要知道他是谁。所以我们既然知道他是谁， 我们要信他，他成为我们的榜样，告诉我们有一个品位的实际是什么，那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那个品位。那么换句话说，没有人可以阻挡神在你生命中要成就的事，没有谁可以阻挡你。那么我们也不愿意让撒旦阻挡了，更不愿意让任何党派的灵让我们亏损了神全部的光跟启示的荣耀。我们愿意承行他的旨意，那神的恩惠就会有出路。如果我们这里也怕，一有压力就不就改变神的话，那是今日很多教会软弱的一个原因。他们改变神的话，喜欢说人喜欢听的话，甚至为了自己的好处真的改变了福音，改变了神的话，那么把神的恩惠变成了自己的好处，窃取神的荣耀。党派的灵就是这样，为了这一群人的好处，可是神的国度要振兴这一切不属于他的。如果真的实际是这样的实际来了，那么这些假的就会显示了。如果真的先知，我们知道有假先知，如果真的墨西亚，这就是墨西亚墨基色德的品位的君王王家的实际主耶稣，那么我们就会知道敌基督那是假的，我们会知道那假的，我们因为我们看到了真的，没有看到真的不知道假的。你从来没看到金，以为黄色的都是金。最近看到了一个很好笑的一个新闻，我只看了标题。他在印度有一个医生，他花了$90,000，他买了一个金灯台，那照片还有一个金灯台，他买了那个金灯台确实很漂亮的金灯台，他回家以后就戳戳戳戳不出阿拉丁来，他才知道他上当受骗。这有很多的假的到处充斥着。当然我们的主是最真实的主，他是完完全全真实。这墨基色德的品位是一个真实的品位，真实的等次，是一群人这样被召教的。我们翻到第6章第18节，我们得到了强有力的鼓励，我们要抓住那摆在目前的希望，是有一个希望，我们要抓住这个希望，而这个希望是从神给我们的。这个希望就是你可以成为按照墨基色德品位永远的实际，神会立誓拣选你，这是一个他给我们的盼望跟宠召。第19节，
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却通如幔内。
也就是我们这个希望就好像灵魂的安全而又坚固的锚，那锚丢在哪里就不会随波风浪而漂流。特别秦钟很知道，因为他曾经在海上是他的职业，还是做三副还是二副还是大副，我知道不是大副，大概二副三副好。所以他去过很多地方，所以他们要抛锚，在一些地方我们也知道就是要抛锚，抛锚以后他就不会动了。那么我们必须要抛我们的信德的锚，那么锚不能随便抛的，不能随便抛到，要抛到一个对的地方，卡在一个对的地方，所以抛到基督的磐石上。然后他就说这里要抛入了帐幔的内部，也就是至圣所，抛到最里面。纵使你没有进到至圣所，你要抛到那里面去。而且这里不是讲到人世之间的帐幔，而是通过他肉身的帐幔回到天上圣殿，在天上的那个地方，做前驱的耶稣已经为我们进入了那帐幔的内部，他为我们进到了帐幔的内部，我们就把信心抛在耶稣基督这神磐石上，他会带着我们这希望进到了天上。这20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做先锋的耶稣，基造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
就是他打开了这个幔子，他进去了。打开幔子的意思叫做启示，启示的意思就是幔子打开了，在启示录他打开印了，打开启示了。 那么他借着启示录要把但以理先知的这一个封闭的也要打开，要打开。他今天也打开了墨迹色的品味的，他是什么样的司机，要怎样进去？就是你是神的儿子，你要记得，我要记得，我们要记得我们有这重召。那么我们记得，我们还要真的这样付了代价，完成他对我们的召教，而且顺服、恳切的敬畏他、祈祷。第五章就讲到了，第十节就说，为此，耶和华宣称，主耶稣，你是按照墨迹设得的品位的大司祭。第六节，他说他已经到达天上，成了永远的大司祭。我们靠着他，从他那里也承受了这个职分。所以墨迹设得的品位的司祭是从墨迹设得来的，对不对？肯定是，因为他的品位。那么墨迹设得也是天主指的一个预象，那么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们所得到的侍奉的职位是从谁来的？耶稣基督，也就是王家的司祭，司祭的王，正义的王，和平的王。感谢神，按照这品位对我们显示他的爱，召教了我们。我们也在主的面前愿意献上恳切的祈祷，求他保守帮助我们一步一步的成长，真的成为他要宣告案例，你是按照墨迹设得的品位，永远为司祭，是得胜的，要在天上永远的侍奉他，在永远的国度里、勇士里侍奉他，与他一同为王。这个等次的肯定是吃生命树的果子的，肯定是吃果子的。感谢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待，真的是很谢谢神，没什么原因，就是他为我们准备了上好的福分，是耶稣好。那他其实在勇士创世以前就是愿意人都这样的进入的，这是亚当的召教，亚当失败了，新亚当完成了，我们是新亚当的后裔，不是活在了旧亚当的旧生命里，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就带着这盼望，这盼望要成为我们的希望，这个希望是抛到天上去了，好使我们在幕后不会动摇的，希望不会动摇的，因为那个锚抛到哪里，船就不会动摇，那个信心，船是指的信心是不会动摇的，是有一个希望，希望的，纵使我们肉身会死，这个希望还是不会死，会在那个永远的国度里，这是主所成就的。感谢主，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是按照墨迹色的品味的永远的大司祭，你永远活着在奉旨，你如今在天上仍然是我们的大司祭，为我们一切的软弱献上恳切的祈祷，为我们一切的需要，你也常来到我们周遭，安慰我们，帮助我们，鼓励我们。主耶稣，谢谢你成为我们的榜样，你凭自己什么都不做，我们也学习着不凭自己做什么，父怎样差遣你，你就只做父派遣你的事，你因父而活，同样的我们因你而活，我们吃你的肉，喝你的血，也就是我们把你的话吞下去不打折扣的实现，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你的血要洗净我们的不义不洁罪污，给我们再次的机会，我们愿意悔改，愿意被你保守得洁净，你要亲自天天跟我们在一起，将我们整个的灵魂体保持得圣洁没有瑕疵，这是我们的希望，这是我们的安慰，因为你赐给我们你自己的生命，你的圣灵生了我们，我们属于你，我们非你莫属，我们有阿爸父成全的生命，我们也要像父一样的成全，我们愿意因你而活，我们愿意来到你的跟前，请看我们都来到你的跟前，为了是承袭你的旨意，荣耀你的名，求你向我们显示你对我们的命定，求你帮助光照我们所做 做的不该做的事我们愿意悔改，不该说的话我们愿意悔改，不该有的生命的私言行为我们都愿意悔改。求你使我们更像你，像你一样的成全，像阿爸父一样的成全。求你帮助我们，墨基色德是和平的王，公义的王，永远的实际。谢谢你让我们从你那里领受了王家实际的宠召，求你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让我们成为你成熟的儿子，你是永远的父，让我们是成全的能够开始奉职的儿子，要做阿爸父的实验。是的父王，我们唯独想要做你要我们做的事，我们要做你的事业。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意全灵的爱你于万有之上，爱敬人如爱自己一样，以坚忍的心承行你的旨意，在顺服里，在磨难中学习着坚忍顺服，学习着敬畏，纵使在极大的艰难里，我们也愿意像主耶稣基督一样，以眼泪大声的哀呼好，献上恳切的祈祷，若是你的旨意我们就愿意承受承行。求你帮助我们愿意成为一个愿付代价的人，来承受你这尊贵的墨基色德品位的王家的司祭的宠召。主耶稣，你付了你的代价，舍弃你的性命，我们也是需要付我们的代价来承受你的祝福。阿爸父，你把你怀中的圣子为我们而舍弃，你多么心痛，我们也必须要为你而献上一切。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扶持我们的软弱，求你纪念我们已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你，是心甘情愿的。求你纪念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你赐给我们你在光中的应许，让我们抓住了你的话，抓住你的应许，带着希望，好像那锚抛到了天上的帐幔，进入了那天上的国度，而有一个坚韧不动摇的希望，双目不断地注视着你奔跑，你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你为了眼前的欢乐轻视了荣辱，忍受了十字架，我们也是因着这希望而有欢乐，不断看着欢乐走前面的路，因为你愿意我们活的生命是因常欢乐，是常常的欢乐。你在腓立伯书第三章第四章也说，你们应当喜乐，你们在主内应当喜乐，我们在你的爱内，在你的保守内应当是喜乐的。墨基色德的生命是喜乐的生命，是荣耀的生命，是得胜的生命。你就让我们跟你一样怀着欢乐的心，那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就是看着这喜乐奔跑你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现实的苦难比不上将来的荣耀，我们看的是眼前的荣耀，这是你给我们的希望。我们若没有希望就不会有信心，因为信心是所希望之事的担保。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因为信心在于你的应许，在于听见。我们已听见了，我们是你的儿子，我们已经从你的话知道你对我们的召教命定是按照墨基色德的品位，永远以你永为实际。就求你帮助我们，主耶稣，我们愿意付代价进入这一个宠召，来荣耀你的名。你做的样样都好，你做的样样都好，求你保守我们这小小的羊群，都是愿意付代价跟随你，都是把希望摆在你那里，在磐石上，这锚是经由你带到了天上，进入了天上的帐幔，那一个不动摇的盼望，那一个不动摇的信心。因为你是永活的实际，你必要保守我们，我们依靠你，求你教导我们成为与你一同为王的王家的实际。 你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也为我们献上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哈嘎巴拉伊杜咕噜伊达嘎巴拉伊达嘎拉伊杜咕噜伊呀嘎巴拉伊达，哈嘎巴拉伊杜咕噜伊呀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嘎巴拉伊达，哈嘎巴拉伊达嘎巴拉伊达拉伊达拉，呼咕噜伊呀嘎巴拉伊杜咕噜伊呀嘎巴拉伊达嘎巴拉伊杜咕嘟伊呀嘎达，哈嘎巴拉伊杜咕噜伊呀嘎巴拉伊杜咕噜伊呀嘎巴拉伊达，哈嘎巴拉伊杜咕噜伊杜咕咕噜伊达，呼咕噜伊达嘎巴拉伊达，咕噜伊达嘎巴拉伊达，哈嘎巴拉伊达嘎拉。哈卡巴拉伊杜咕噜伊达卡拉，嘟嘟伊达卡巴拉伊达。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阿们阿们。